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最近在读一本书，是 Randy Clark 的书，讲到能力、圣洁和福音三个方面。换句话说，就是福音、生命长大以及神奇的能力这三个方面。书的名字叫做《能力、圣洁和福音》，英文就是 Power, Holiness, and Evangelism。这个序言作者是瑞珍大学 Regent University 的一个教授文森斯南。他在序言中提了几个很好的点。这个文森斯南，他的背景是灵恩圣洁教会 Pentecostal Holiness Church。就这个教会既注重圣灵的恩赐，也注重圣洁，就是魂生命的变化。灵恩运动是从约翰卫斯理的圣洁运动，约翰卫斯理公会下面的一支圣洁运动 Holiness Movement 的背景中产生的。早期的人寻求第二次祝福 Second Blessing, 就要胜过罪。这些经历呢，就成为灵恩运动中后来所常常称呼的圣灵的洗啊、圣灵的浸染或者圣灵的充满。早期的时候，他们没有发明这个词的时候，就称作第二次的祝福，就是在得救之后追求一次得胜的经历，然后胜过罪和一些身上的软弱。那当然，后来早期灵恩运动中的先驱查尔斯·波汉姆，在这个美国一个地方 Topeka 寻求圣灵的浸的经历啊，他的一些学生跟着在查考圣经啊，他们在寻求的时候就得着方言的恩赐。那后来呢，William J. Seymour 在那个洛杉矶的阿苏萨大街的复兴运动，他们的特点也都是讲方言，获得圣灵的恩赐。那个阿苏萨复兴运动中有个口号，就是说感谢神，我得救了，我圣洁了，我也被圣灵充满了。英文就是 Praise God, I'm saved, sanctified, and filled with the Holy Ghost。 这个文森呢，就认为早期这个圣洁运动，就是约翰卫斯理公会下面的一支圣洁运动中，人追求圣洁，就是 sanctification 的经历，和现代灵恩运动中那个从鬼的影响中得释放，那个 deliverance 的经历，其实有些类似，就脱离鬼的霸占，从而胜过一些软弱和罪恶。但是这个灵恩运动再往后发展呢，这个圣洁运动产生了灵恩运动，但是呢，这个约翰卫斯理会这个圣洁运动里面呢，包括其他的教会呢，因着要不要讲方言就产生了严重的分裂。一个基督教领袖叫斯蒂凡·肖恩马，称此为大离婚 The Great Divorce, 就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却发生了，这都是这个温森教授在谈的。这个温森还说呢，他年轻的时候受到一个神学家纳尔伯克斯的影响，纳尔伯克斯在1959年写了一本书叫做《得救、成圣和得的能力》，英文的标题叫 Pardon,Purity and Power, The Threefold Ministry of the Holy Spirit, 这是提到圣灵三重的职事，就是得救，英文就是 Justification, 或者 Pardon。 第二个呢，就是圣洁，英文就是 Sanctification, 或者 Purity, 和圣灵的充满，或者圣灵的浸染，或者圣灵的洗啊，有不同的翻译，英文就是 Baptism the Holy Spirit, 或者是得着 Power, 能力。那这个文森还提到，根据新约呢，这圣经这三个呢不应该离婚，而应该结合在一起。那当然后来呢，灵运动慢慢发展到一个程度呢，在灵运动中就走偏了，满了很多人虽然追求能力，却没有基督徒品格，这样一种情形，很多人活在肉体里面。那这本书呢，这个作者 Randy Clark 在序言中就提到，这个是很多人对现代灵运动批评的根源都在这里，就是灵运动的教会中的人充满了很多受伤的人，因此他们的表现不见得是出于圣灵，而是基于过去的伤害带来的不完整的人格。普世教会看到的灵运动中并不是整合了福音、圣洁和能力三个方面的教会，反而是充满了谣言、攻击、不诚实、淫秽物品上瘾、贪食、愤怒和仇恨的爆发、不能控制的性犯罪、沉迷电视、苦读、不饶恕等等，这些讲了灵运动中一些常见的弟兄姊妹的软弱的现象。而灵运动教会的领袖呢，则充满那个容易被冒犯啊、控制啊、贪婪啊、 人的显扬啊、肉体啊等特点。这些都是兰迪·克拉克在书的序言中列举的一些灵运动中，缺少圣洁之后，只追求恩赐之后带来教会的一些特征。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并不是灵恩运动的起初的特点。灵恩运动起源地是约翰·卫斯理的会下面的圣洁运动这个团体 （Holiness Movement）。换句话说，神借着圣洁运动的一些弟兄姊妹，发现自己在生活中一些罪恶和软弱不能胜过的时候，才向神呼求，追求第二次的，祝福的经历，就是追求更大程度上圣灵的充满啊，然后呢？从鬼的影响和霸占中得释放啊，胜过肉体和软弱啊，胜过罪啊，是这样，是在这个寻求中才经历了所谓后来讲的圣灵的浸和圣灵的洗，才是为灵恩运动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起头。但是呢，灵恩运动的发展后来就偏离了方向。本来呢，灵恩运动被神兴起是恢复教会失去的能力，并使得福音、圣洁以及能力这三个轮子的马车能够取得平衡，就是在圣经上的那种平衡。但是呢，首先大家因着要不要方言这件事情使教会大大分裂。比如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啊，对我寻求获得圣灵的浸和圣灵的充满影响最大的就是穆迪他圣灵的浸的经历。但穆迪虽然接受了圣灵的浸，但是他不讲方言。他的同工刀雷呢也大力鼓吹圣灵的浸。刀雷讲不讲方言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后来穆迪的同工对方言，不管是方言了甚至圣灵的浸这个经历都产生了极大的争议。那后来根据这个我在这个医治课程和先知课程中上这个学校里面上课，在这个兰迪·克拉克这个老师他在录像中教导的，他说现在穆迪神学院是最反对圣灵的浸和灵恩的一个大本营之一，但是早期呢，穆迪和他的同工刀雷却是极力推动圣灵的浸。那我最近在读完了一本书，就是刀雷写的《圣灵的身位和工作》，就讲到很多圣灵的浸，和圣灵的恩赐，这样的真理。这是一种情形，就是整个灵运动中发展的起初是为了追求圣洁，但是不幸的是结果呢却堕落到道德滑坡的境地。那这是前面我讲的是一个因着要不要方言和追求恩赐，基督教已经产生了大分裂，至少在美国基督教产生了一个大分裂。那另外一个难处就是灵运动中出现了很多道德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得到普世教会最多的批评。在本书的序言前的专家推荐里面，另外一个卫理会的牧师叫埃德罗伯评论说，对所谓追求圣灵充满的这些人呐、括号的这些所谓 Holy Ghost people 这些追求灵恩的人呢，批评最多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们道德方面的弱点。那兰迪·克拉克这本书呢就是企图恢复灵运动起初的起点，就是追求圣洁，希望能把圣洁和能力能够结合起来。所以我最近因为上内力医治课程，这个 Inner Healing， 这个在这个 Lanny Clark 这个执事 Global Awakening 下面开设的这个医治学校里面上这个内力医治 Inner Healing 课程第四层课程，也是最后一层的内力医治的课程里，这是一个教材，就是这本书。那我在学习这本书的时候，我读了这个时候就很有感觉。那这本书呢，他邀请了十多方面各个属灵专家领袖来谈如何把福音，就 evangelism 圣洁 holiness purity 和能力 power 结合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把因为灵恩运动的兴起在造成教会在真理上的争议和教会因此产生的分裂之间能达成一个和好的可沟通的桥梁，希望呢这些曾经因着灵恩运动的兴起和对这个恩赐方言的追求与否产生分裂的教会能够彼此再有机会沟通，他这本书是这方面的动机。那在这个专家评论部分里面还有一个评论者是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肯德尔，可能是个牧师吧，他说这本书是基督身体呢 在企图恢复话，就是 word 与灵 spirit 这个重新联姻，这个结合的努力之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努力。这个是我一直过去一直讲了，就话与灵要调和，要平衡，不能没有话只追求灵，这灵运动中偏向的是这样。或者说福音派的弟兄姊妹偏的是只追求话，却缺少对灵的追求，这两个是都失去平衡了。你必须同时追求话又追求灵，那这个我交通了很多了，这里我不再详细的提。他说这里除了这个平衡需要恢复之外，话与灵的平衡恢复之外，另外一个圣洁和能力这个平衡也要恢复，他们这个重新联姻也要恢复。就是圣洁和能力，它不是和圣洁或能力的问题，它不是你或我，有你就不能有我，你死我活的问题，不是，而是它是圣洁和能力的问题。就是说就好像话与灵不是对立的，是彼此相成的一样，同样圣洁和能力它也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就是基督徒的品格和基督徒从神得到的能力它不矛盾的。就是比尔强生牧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一般的人讲到灵运动中这种现象，只追求能力却缺少基督的品格，大家都是嗤之以鼻。但是呢，他反过来讲，他说如果基督徒只有所谓的品格却没有能力，也是应该感到羞辱的。为什么呢？这个我后面再会详细讲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只追求生命，在一个教会只追求生命不追求能力的时候，给那些在痛苦中苦难中的人带来的痛苦，就是说无能为力帮助他们，近乎冷漠了。我虽然还没有看完这本书，但是这个题目却引起了我的思考。我得救的教会非常重视福音和圣洁，不过谈到圣洁，当然它这个字眼用的不同，并不是用早期灵恩运动中所谓的 holiness 或者 sanctification 字眼，但是 sanctification 圣别这个字眼也会用，但比较很少用 holiness 圣洁。 holiness 圣洁这个词是这个卫斯理公会它这个圣洁运动的传统中用这个词比较多。当然我这个所得救的这个教会就比较注重生命，它侧重于十字架的功课和魂生命的变化，生命的圣别，就是不仅仅得救，得救之后还要经历生命的长大和心思的更新和变化。日常生活中要吃主喝主享受主，不要活在肉体和旧我里面，但是要活在新我里面，就是活在灵里，要活基督操练灵。然后呢，不仅是得救不下火，还要经历生命上的圣别变化，然后呢在生命中作王，然后这些都是成为国度的福音。但是呢这个让我深受影响，我非常的感恩。我一方面从我得救的教会得到传福音的负担，因为这个是每个教会都一样的，而且呢我也学习了操练灵啊，活在灵里啊，活基督啊，十字架啊，这些基本的生命功课，我从其中学习到的丰富非常多。我觉得这些真理是基督的身体中非常需要的真理和实情，而且呢并不是为所有的广大基督徒都认识和接受了，很多的丰富还埋藏在我得救的这个教会的小团体里，很多其他教会非常需要，但是呢却并不认识我刚才交通的这些真理的丰富。比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灵运动中我看到的光景就印证了我这种感觉。我在一个聚会中看到一个听到一个灵运动的牧师做见证，表达对某个灵运动中的弟兄一个服侍者的感恩，说他如何帮助了他。原因是什么呢？这个牧师为了追求自己圣洁禁食40天，结果呢饿得跟猴似的，也无功而返，也没有觉得更圣洁，还是犯罪，还是软弱。但是这个弟兄呢，这个也是灵恩派一个弟兄，在他教会讲道的时候，告诉他在讲道中告诉他说，圣洁不是靠禁食祷告得来的，而是一个人类圣洁，就是基督自己，你要让基督从你里面活出来，你就得着圣洁了。他才豁然开朗，然后对这个弟兄感恩戴德，对他的帮助非常感激，因此就出来离开他的教会，到他这个弟兄的执事来服侍。那我听了我觉得说，一方面为他高兴了，另外一方面呢，我说这样活基督是一个人位，我们的圣洁不是靠着我们人的努力，而是靠着基督从我们里活出来，这样的真理是我得救这个教会教导的最基本最基本的真理之一。但是呢这个弟兄却不知道，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教会灵运动中教会或者很多其他教会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个真理。而且我亲自遇到了很多人，当我分享这个真理的时候， 不是很多人，至少一些人，他很吃惊，他不知道哦，他还可以活基督，基督徒还可以活基督。然后呢，基督是这个人类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就把神的品格彰显出来了。所以他禁食四十天也没有任何突破，所以这样的光景，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了。所以我从这次的经历中，我亲身的经历中，我就感觉到啥？你看，神在我得救的教会这个教导的最普遍的一个真理，就是说，基督是一个人位，我们要让基督这个人位从我们身上活出来，而不是靠我们努力来得着改良。这种生命的最基本的真理，对我来讲，我得救就是在讲这个，讲了十几年。但是对于这个人弟兄来讲，他就好像这个真理在世界上不存在一样，遥不可及，对他好像是真修一样。这个。你看这个基督的身体多么需要交流，所以我离开我得救的教会去灵运动中被神引导着去学习，也去分享我得救的丰富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不理解，其实他不知道神的智慧。因为什么？你弟兄姊妹只有交流才能把你的丰富传给别人。所以我接着写着说，但是就好像有人说的，圣洁是为了自己，能力是为了别人。我虽然在我得救的教会极力追求生命的长大，但是等到一天我自己被带到一个难处里面，就是我无论如何追求圣洁，括号里包括生命的长大啦、操练灵啦、活基督啦，都不能解决我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结婚十年不孕，中医西医穷尽了努力无法解决。这个最后知道这是我知道了，这是神给我的难处，我才匍匐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医治。我也开始在我得救教会之外寻求神圣医治的帮助，并追求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浸或者圣灵的洗和讲方言，我当然也得着了。我最后得到了灵运动中有医治恩赐和先知恩赐的人帮助，接着有医治恩赐的人的祷告和帮助，当然有神主宰的手在这里，神在梦中也访问我说赐给我医治的恩赐，我开始操练天天给太太医治祷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借着有先知恩赐的人帮助呢，他们就从主得了先知的话语预言，发预言。那我们原来的教会就翻译成申言，或者有人翻译成做先知讲道了，这就发预言，就是 prophesy， 英文就是 prophesy， 都是一个词，翻译上有不同。他 prophesy 预言我要有孩子，并且借着他们帮助，我也学习发展先知的恩赐，然后学习听圣灵的声音。在2016年初的时候，我就听到圣灵的声音，听到神的声音告诉我，2016年你要预备你的家庭，就说神说要赐给我孩子，我当然信了。2016年五月母亲节前，主在灵里告诉我，这个孩子是赐给我们母亲节的礼物。那个时候我太太还信不来，我告诉她了。2016年五月12号，主在梦中问我说，反问我说，说你难道不知道你下个月就要有小孩子了吗？那后来我也告诉太太，告诉那个我在灵运动学习那个教会那个小牧师的太太，大家也都不敢相信。结果呢，我太太在五月底神奇的发现自己得到医治，得到怀孕。那如今这个孩子已经4个月大了，是个非常健康的神奇宝宝。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在这个期间啊，我为了寻求医治，在我得救的教会寻求了很多弟兄姊妹的帮助，我都多次讲过，他们都非常有爱心，但是大多数人都是爱莫能助。我因此呢，在这种环境下，大家不能帮助我的情况下，我被环境逼迫，当然后来也知道是主奇妙的带领，被迫到灵运动中寻求帮助。如果我不是因为我中医西医所有的医学都已经证明不可能了，已经给我下死刑了，都有医疗证据，然后我自己死马当活马医到灵运动中寻求帮助，开始偷偷摸摸的，不敢让弟兄姊妹知道。等后来我这样的寻求明朗化之后，身边的弟兄姊妹就有支持，有的反对。支持的人说，教会的确有很多弟兄姊妹生病的情形，和因此带来各样各样的软弱。他认为呢，如果是主这样带领我去学习医治的恩赐和其他恩赐，并没有什么不对，只是主对我个人带领，或许呢，对我们的教会也会有益处。他反对的人说，见到基督的身体才是主要的，医治恩赐不是圣经中主要的真理，是次要的，过于追求这些东西会偏离神的经纶，不利于基督身体的建造。但无论弟兄姊妹怎么说，但是我知道弟兄姊妹都是在爱心里交通这些，他们都各有各的道理。当然也有另外一个非常反对的弟兄，他说他认为我去追求恩赐是走向错误的道路，因此他说我给你发个预言，他学习灵运动中发预言，他说这个发预言是什么呢？ 他说我给你申言，我给你预言一下，你要走向毁灭。他就是说我要走向毁灭。我说为什么？他说他说他爸爸也是灵运中得救的，也讲方言，但是看到灵运中有很多的问题，后来才转到我们追求生命的教会。第二个，他看到灵运中历史上很多的所谓的灵运中的领袖都以悲剧毁灭结束，所以他预言我要走向毁灭，如果我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话。虽然我明白他认为我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企图挽救我，但是我不能苟同他的观点。我觉得他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第一个，他爸爸的经历和他观察的灵运动中别人的经历不能决定我的经历啊，因为主对我有个人的带领。第二个，灵运动中过去的失败不能决定神将来要做的事情还是失败啊，这是两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姊妹开始反对，后来也支持我，他就说他是在灵运动中得救了，他后来到我们这个教会学习生命，追求生命，他也很关心我，他怕我走错了道，就对我说，你这样离开追求生命的教会去追求恩赐，你可能最后身败名裂。我知道他是好意，我就对他说，第一，我根本没有要去追求恩赐，我在这个教会得救十几年来，我们不讲恩赐，我连恩赐是什么都不知道，是主借着环境逼迫我去的。对于我来说，不是我去不去追求恩赐，还是说我去追求恩赐是为了显扬自己的问题，而主要我去，我不去，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是不顺服主，所以我现在情形是说，我要顺服主。第二个，关于失败的问题，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们教会教导奉献，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我说我是奉献一个奉献给主的人，多次把自己奉献给主，奉献在祭坛上。那主这样带领我，我的心态是什么呢？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我关心的不是我失败不失败，我要做的是忠心跟踪主，不怕失败，失败也不怕。再说了，我们不能总是高估仇敌攻击的力量，贬低神保守的力量。我不是说我不会失败，我知道我也可能会失败。换句话说，我当然知道这条道路有很多的攻击和误会，也面临很大的试诱、试炼和失败的可能。但是我们是奉献给主的人，如果我失败了，那不仅仅是我的羞辱，我相信也是主的羞辱，因为不是我自己要走这条道路，是神借着环境，借着里面的引领，逼迫也好，引领我走这条道路也好，所以我选择顺服，我把这个交托给主。我跌倒也好，我失败也好，这个也不仅仅在我手里，那是在主的手里，对不对？我们学这个生命的功课的时候，讲到大卫的失败也是这样。大卫的失败，他之所以失败，他因为他偏离了神的保守，神保守他，因为他的骄傲，神挪去了保守他的手，所以他就跌倒了。那当然大卫也悔改了。这里我从这个大卫的经历中学的一个功课，就是说大卫的失败也是这个他失去了他离开了神的保守才跌倒了。那换句话说，我们跌倒与否有的时候也是在于神，当然一方面也在于我们的心是否仰望神，当然是否犯罪离弃神，我们自己也有一部分的作用。那另外一部分呢，神的保守是至关重要的。那我因着寻求医治这个经历的苦难和挣扎的经历啊，就深深的认识到，只追求生命，就只追求圣洁，不追求恩赐或者能力 power 啊，有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当弟兄姊妹或者你接触的这个福音朋友们他面临难处的时候，你无能为力，虽然很有爱心，但是这个有点苍白。比如我的经历，比如我那时候传福音，有一个人他太太得了，就是说是精神疾病也好，不知道是鬼附还是什么情况。如果是精神疾病，当然寻求精神疾病医师的医治啊。但如果是被鬼附的情形或者被鬼影响情形，我们可以接着赶鬼来帮助他的话，那对他就是祝福。但是当时我印象的是，因为我们不教导这样的真理，也没无法帮助他，所以那个先生在挣扎着信主还是不信主的期间，最后我们没有能力帮助他，就选择了不信主，然后呢也在选择和他太太继续生活下去，和这个选择和他太太离婚之间的时候，选择了和他太太离婚。太太接受了主，那先生就没有接受主。那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当他这个男的哭泣着对我说，主啊，你在哪里，能不能帮助他医治他的时候，我无能为力。我真的是很受怎么讲， 我当然说他这个，就算我现在认识的医治和恩赐和赶鬼施工能不能帮助他，那也是不一定的事情。但是对于当时来讲，我连如何帮助他都一窍不通，我真是感到羞愧。对于这样一个家庭在我面前破碎，我是无能为力。但是主的话明明是说，他力量的全能向着信的人是何等超越的浩大。主也命令门徒要一并赶鬼，无论使徒或者历代以来，都有无数弟兄姊妹获得了并展示了各种恩赐。所以我在这里说的并不是无中生有，并不是不符合圣经。追求圣经固然对自己有益处，但是如果你希望帮助别人，光有圣洁是不够的，光有基督徒的品格是不够的。我自己现在已经得到了神的医治，神已经赐给我心所想的，所以我大可不必再追求恩赐啊。但是我在寻求医治的过程之中，我饱受各样的挣扎和苦难，因着我的苦难和神借着这些苦难对我的对付，我对那些同样经历相似苦难的人就满了同情怜恤。我有一点能够体会到在这件事上天父的爱和他怜悯的心肠。很多被疾病捆绑的人不能得到医治，很多被鬼影响的人不能得到释放，而被推给心理医生啊和精神病院，这都是十分悲哀的现实。我们有一个造天地的主，主也命令我们一并赶鬼，并应许我们做的工比他还要大，这都是圣经中的话，福音书中的话，不是我编出来的。彼得、保罗这些使徒也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啊，彼得的这个身影啊，保罗的手卷都能医治。我们认为我们不能是不符合圣经的，尽管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还做不到，但是基督徒到底是凭信心活着，是相信主的话呢，还是凭肉体的眼界呢？这个问题这个不言而喻。我不否认这是我前面讲的情形，有些的确是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它的确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鬼附或者被鬼影响的情形，不是通过赶鬼就能解决的。但有些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在寻求或祷告的时候都得着主的医治，但是我自己亲身经历了神的医治，也亲眼看见很多神医治的案例，也亲眼看到了无数赶鬼施工的果效。所以我对神圣的医治和赶鬼施工我是有观察有经历也有学习的。我学习了四期神圣医治的课程，这开车的赶鬼施工的课程我已经学到第二期，还没上第三期的课程，也一共四期的课程。这课程之中有无数有神医治恩赐和赶鬼恩赐的专家的教导和经历，那我光看书都看了很多。当然我现在还是在学习中啊，不是说懂很多了，但是至少我可以说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走，我亲眼看见过人的鬼被在我身面前赶出来。你让我大吃开眼界，我那个看过，你亲身经历一次鬼被赶出来之后，你不能再说基督徒身上没有鬼，你已经说服不了我了。再回到我正在读的这本书的题目，就是福音、圣洁和能力。无论是哪个基督徒团体都不反对传福音带人得救，这就是不同教会之间最大的公约数。矛盾呢就在于说，到底争执是要圣洁呢 Holiness 还是要能力 Power。综上所述，我认为圣洁和能力不是这个或那个问题，不是 this or that 的问题，而是这个和那个的问题， this and that， 两者都不可或缺。我为着我得救的教会所教导的生命的真理感谢主，我为着弟兄姊妹的对我的帮助成全关心感谢主，也感谢他们。我不但积极操练这些我学习的真理，也是一有机会就积极传扬，当然在灵运动中也是如此，我一有机会就跟他们传扬我学习的生命的真理，当然他接受不接受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不应该把圣洁和恩赐分裂起来，要突破传统啊的教会啊对灵运动缺少品格和生命现象造成的恐惧，突破这个恐惧，大胆去追求恩赐。当然不要注意不要走灵运动的老路，忽略了生命的功课和圣洁以及建立良好的基督的品格的重要性。我自己觉得神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神要呼召他多年以来受到性格方面啊生命方面啊各种磨练的信徒，很多这样的人神预备并且呼召他们来慢慢认识圣灵的恩赐这些真理，来学习和认识恩赐，把这两个事情结合起来。正如 英国圣经学者结合起来。那最近我也有一个听众，是一个国内的天主教的神父，他也告诉我说，我分享这些恩赐和学习先知的那个这个真理对他有帮助，而且他也用来在他们的教材中使用。所以我相信神正是在做这样的事，正如英国圣经学者大卫鲍森所期许的那样，实现福音派和灵恩派的合流。因为圣经中并没有什么福音派还是灵恩派，保罗既可以凭着圣灵的大能传扬福音，他也可以一并赶鬼。当然了，你很少有人能活出保罗的圣洁吧，对不对？保罗是为着天国自阉的。第二个呢，多少人可以活出保罗那样对圣经高深的真理的认识呢？多少的人能有保罗那样的满有神从天上来的启示呢？对不对？这就是榜样。因此呢，福音派和灵恩派这些教法本身就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在保罗来讲，或者在新约来讲，本身就没有什么福音派和灵恩派，这就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被人为的分割了。而今天呢，神真理的恢复呢，是要恢复这个平衡，就是圣洁和能力。回到这个题目，就是说福音、圣洁和能力是一件事物的三个方面，是一个马车的三个轮子，它是彼此互相的，缺一不可的。如果有机会的，我还正在读这本书，我会具体分享这三方面，就是说福音、圣洁和能力是如何彼此互相帮助，缺一不可的。这个是我有负担，因为我最近读了很多英文的属灵书籍，我有负担把我读的这书籍。读书籍的过程中有一些笔记啊，有把我读的这些感动给弟兄姊妹分享出来。谢谢你的收听，感谢主，阿们。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主，我们目前通过千聊软件呢，直接直播读经的内容和一些专题。如果你有兴趣参加我们的读经和其他专题的直播的话，请发邮件或者通过喜马拉雅的私信告诉我您的微信号，我们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及时通知您我们的直播时间和内容。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
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
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
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yaluseungjing@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ahr@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